们，他配得一切的尊荣，让我们先来赞美他，哈利路亚，
阿们。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
你需要快手，
我们要高举你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圣灵宝座在这里，我们要敞开口不停赞美你，
我们开口来尊荣你的神，
我们要敞开口
来敬拜这位耶稣，举起我们的双手，
谁让太阳升起照耀这地，带来全新生命，耶稣唯有你，谁让星空降临跟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耶稣唯有你，谁勾引我丰富生命，谁看顾了我所需， 会与我同行，伴我成长，度过一切经历。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
一起高举双手，
我高举双手。
弟兄姐妹，家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你看啊，上帝造了亚当以后，不是让他孤立另一个人，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干嘛？让他开始有一个家。因为如果没有家的时候，人的灵魂就没有安居，就是说几乎就是变成一个漂流无定的人。我们生命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家，同意我说的话吗？你会发现世界上除了教会以外，就只有家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单位。你说什么国家啦，其他的什么其他的任何的机构，真的我告诉你，包含国家在里头，都不是属于上帝所设立的机构。上帝设立的团体只有一个，除了教会就是家庭。所以好好的爱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家，对一个人的重要知识可以说是重要的无以复加。年幼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家，干嘛？在那个家里头你可以被保护，可以被供应，可以被教导，可以被这个你的人格的成长，生命的塑造，都在这个家庭的中间。成年之后呢，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头你干嘛？你可以分享，你可以分担，在这个家里头可以笑可以哭，在这个家里头可以放下你的假面具，在这个家里头你可以被保护，在这个家里头你可以被接纳。你是一个最糟糕的人，回到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还可以接纳你。你是个最失败的人，回到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还是敞伸开双手 拥抱你，还是伸开双手拥抱你。你在外面有再多的成就，你最后要回到这个家里头来。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中很多所谓的锦衣还乡，锦衣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成就了干嘛？一定要回家走一趟，干嘛？那是你的根，那是你的根呢。包括很多你看一些的人，这个特别我们早期的所谓的华侨，他们到海外去了以后，到了海外以后他赚钱了，他成功了，他会回到自己家乡来盖一栋学校，他会回到自己家乡来盖一栋大楼，他会回到自己家乡来成立一个医院，他会回到自己家乡来做一点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成就最后要呈现在哪里？呈现在他的家的里面。他呈现在他的家的里面，有这个家的时候，有这个家的时候，他的成就才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呈现，那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当他有了一个最大的这个时候，这个失败的时候，或者挫折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干嘛？他去找什么？他去找他的家，因为那是他的根。我永远记得跟你们讲过的一个故事，大陆上一个老传道的故事，他已经蒙主恩召了。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他，第一次遇见他，他就告诉我他的故事。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所以12岁的时候开始跟着姐姐就一起，他就一直跟着姐姐把他带大。那么姐姐隔了2年出嫁，他就跟着姐姐一起出嫁，嫁到哪里呢？嫁到姐夫家里头。结果呢，抗日战争发生了，他一个人在杭州那个地方学做生意，大概10来岁学做生意。那么有一天他的老板就告诉他说，你家里头打电报来干嘛呢？说你姐姐重病了，你赶紧回家。他就说，于是他就开始当天晚上的时候，这个之前他老板跟他讲之前，他把整个店铺收了，那么就把这个门板铺在地上，因为他们是学徒嘛，门板铺在地上，睡在门板上。他会睡在门板上，就看到我姐姐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我姐姐穿着一身英丹司令部的旗袍，年轻的都不知道什么叫英丹司令部了，这个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当时的时候这个是算是最好的部了，英丹司令部。他这个旗袍，然后呢站在我的前头叫我的小名，跟我讲说，某某人啊，我不能够再照顾你了，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他说完以后，我姐姐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在我脚前不见了。他第二天早上，我老板就告诉我说，家里打电报来说你姐姐病重了，叫你赶紧回去。于是他说，我就一个人从杭州坐着船沿着江而上，就一路回去。他在船上一路走，我就一路哭，我就说不出的伤痛。他回到家里，看到我姐姐已经躺在门板上，已经去世了，他的姐姐当时已经去世了。他说我伤心的不得了，埋葬了姐姐以后，姐夫家也不能住了嘛，你懂我的意思吧？那是姐夫家，他不知道去哪里，他就说我不知道去哪里，我没有家了。他说我就一个人一路哭一路走，他说我想我唯一的地方是去找到我爸爸跟我妈妈的坟。他说一路走一路哭一路走一路哭，他一边讲我就一边哭。他说我一路走一路哭，他说翻过了一个山，他说到了一个山脚下边的时候，到了一个城镇，他就找了一间客店，他我就住进去，晚上了我就住进去。他说住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家了，不知道去哪里，于是我就在房顶上拴了一根绳子，准备上吊。他说结果我就在外边听到有人在那里唱，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浪。他说他一边唱，我就一边嚎啕大哭，哭得整个人都昏死过去的这样子哭。他说结果当我正在那种嚎啕大哭的时候，他我的门就被人家推开了。他说一个老人家走进来，头发白白的，胡子白白，还穿了一身白衣服，走进来就跟我说，孩子啊，你哭什么？他说我就在他面前告诉他，一边哭一边说， 我没有家了，我去找爸爸找妈妈的坟。一边讲一边哭，这个老人家就说，他说哎，我今天就是走到你的门口就走不过去了。他说我要出去传福音的，这个人是个传道人，他说我要传福音的，走到你的门口我就走不过去了。好，难怪上帝叫我进来就是要来跟你讲。然后这个老人家就把福音传给他，然后他就说，他说我就在那一下子心中的重担一下子全部不见了，他说我就这样信了耶稣。你看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也许我这么说的时候正触动一个人一些人的伤痛。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一定要告诉你，如果你地上还有家，好好的珍惜它，因为在这个家里它是你的根，它是你的保护，它是你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放下一些假面具的地方。好的保护它，好的珍惜它，它是我们生命灵魂的庇护所，生命的落锚之处。有家就有生命的落锚之处，从小我们就需要家。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就离开家，我到台北来读书，那么我住在我叔叔家里，我记得我每一天晚上盖在被子里大哭，不敢哭出声，我那时候已经初一了，我就哭，哭什么呢？我想我的家，我想我的家。我一个月才能够回家一趟，家在中坜的乡下，当时从台北坐公路局的车子坐一个半小时才可以坐到我家里头。那么我一个月回家一趟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我就很努力的，我每一次回家我就很努力的去洗我的家，什么洗门啦、洗窗啦、洗地啦、洗厨房啦，好，做每一样的事情。我小弟就很惊讶说，大哥你为什么回来老做这些事情？我也想不出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做每一样事情，包含把地板洗得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家里还是磨石地啊，那么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我趴在地上去打蜡，我趴在地上去打蜡。我当时不懂，我当时不懂。然后又到了我们还有院子，因为我们那个眷村是将官村的啊，因为住在里头都是将官，那时候我就把院子哈，有差不多100平的院子，我把那院子里头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我到院子里头去种各样的果树，种什么芒果树啦，种什么葡萄树啦，种什么香蕉树啦，种什么这个芭乐树啦哈。我就种各，还有木瓜了，我就种各样的东西在我的院子里头，在我的院子里头。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懂了为什么，当时我不懂为什么，我只知道回去我就想做这些，回去我就想做一些，现在我懂，因为我爱我的家。每到了我要回学校的时候，我告诉你，那种伤痛没有办法讲。我记得那小时候那种锥心的痛是没有办法讲的，是没有办法讲的，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想不得已的走到公路局的车站去坐车。我记得孩子们在美国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知道我去美国看孩子们，看我妻子，看我的孩子们要去的时候高兴的不得了，然后我在每次在美国待了差不多4个礼拜5个礼拜啊，孩子们一定都记得我哪里都不去，我只做一件事情，我就陪着孩子们上课下课上课下课，然后下了课以后就陪他们到公园里头去走一走，我其他的任何地方都不去。人家说到美国去游去玩这里玩那里，我哪里都没有去啊，除了 Tustin 那个地方我其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就只是陪着孩子们陪着孩子们。我记得到了最后一个礼拜离开家的时候，哇，全家愁云惨雾。我来的时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当我要走的时候，全家一个礼拜哦，一个礼拜哦，全家人回家以后什么事都不做，全家人就抱在一起哭，记得吧，抱在一起哭，什么事都不做，就是抱在一起哭，抱在一起哭。哎呀，为什么？因为我们舍不得自己啊。我告诉你，我还做过很对不起的事，是我对不起光城。因为当光伟应当还没有读初一， 光伟应当快要读初一了，你们回台湾一段时间。结果把光成一个人留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光成已经读初二，要读读初二了，所以他回不来台湾了，懂我的意思？接不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我们认为我们奶奶就来陪他，奶奶来陪他，我们觉得说有奶奶陪着这就可以了，你知道吗？过了一个月，奶奶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你赶紧来把他接回去，把他接回台湾。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你的儿子啊，每天回家以后关着门不出来，关着他的房门不出来。他说他在这屋子里头贴满了你们的照片，然后呢屋子里头只有一个录音带，就是我讲到的录音带，他不停地听，他不停地听。他说你们再不来这个孩子就完了。所以第二个月妈妈就去把你接回来。唉，那是我心中的痛，我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我记得我小女儿在我盖三明堂，我们盖三明堂的时候，就把我们在白人街里头的教会的有一栋房子，我住在里头，好，楼下是会堂，二楼是我住的地方。那么他们到美国去了，我们盖三明堂嘛，这房子当然要卖掉。我记得卖掉的时候，我的小女儿三岁，小女儿三岁打电话回来跟我说，爸，哭着讲啊，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怎么会打那个电话，他哭着跟我说，爸爸，你把我的家卖掉了，回来我要住哪里？你看家在人心中的那一个的分量，这个小女儿觉得她现在住美国，但她的家是在台湾。哎，好了，感谢上帝，上帝给我们一个家。Amen。不管你觉得这个家曾经有过什么故事，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家都是我们生命的根。这个家都是我们生命的城堡。我就发现在这个家中间，我发现最重要的人是谁呢？哎，弟兄姐妹，是爸爸还是妈妈？你看，异口同声，异口同声，家中最重要的就是妈妈，包含动物世界。你看动物世界里头啊，当然鸟类是有爸爸有妈妈，好，鸟类有爸爸有妈妈，但是我告诉你，只要在地上跑的都只有妈妈没有爸爸，你听不懂我说的，在地上跑的都只有妈妈没有爸爸。你看喂食小动物是谁的责任？基本上都是妈妈的责任。好，你喂小狗是妈妈的责任，好，喂小牛是妈妈的责任，好，喂食小动物，小动物的成长是妈妈到处去找，找东西来喂它，找东西来喂它。好了，保护小动物是谁的责任？是妈妈。你如果家里头养过小狗，小母狗，你的母狗生小狗的时候，你得有个经验，你碰都不能够碰那只母狗，你靠都不能够靠近它。你是它的主人，它平常以前对你好得很，当它做妈的时候，我告诉它是翻脸不认人。你如果靠近它，它立刻咬你，因为他保护他的小狗，好，他不许你去碰他的小狗，你靠近他，他立刻咬你。保护小动物，你看这些的这个母亲，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小崽子，他是拼了命的。有一个影片我看到在 YouTube 上看到，我很感动。有一只小鹿啊，掉到河里头去了，他在河里头正在游的时候，就有一只鳄鱼过来了。这只鳄鱼游过来，这小鹿跑不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就一只母鹿从岸上冲下来，挡到了鳄鱼跟小鹿的中间，它就被鳄鱼一口咬了，为的就是救它的小鹿。 但小动物就是这样子努力的，这个动物妈妈就是努力的保护她自己的孩子不能够被别人伤，被别人伤害，别的动物伤害。你看小动物的生存的本能谁教的？妈妈教的。母熊带着小熊，你看母熊带着小熊，它会教这个小熊怎么去捕猎。母狮子带着小狮子，它会教这个小狮子怎么去捕猎。是狮子妈妈教的，不是狮子爸爸教的。狮子爸爸不管这些，这是狮子妈妈的事。狮子妈妈教它怎么去生存，教它怎么去避开危险，教它怎么去捕食动物。好，如果他们中间有所谓的社会这种团体一起的生活，比方猴子了，比方大象了，比方鲸鱼了，这些都是团体在一起生活。在这种团体生活的时候会有互动啊，小的动物是很害怕的，它在其他的大的动物的中间它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妈妈来帮助它，来陪伴它，让它里头不害怕，好，来拥抱它。你说那小猴子，猴子妈妈会抱着它来拥抱它。你说鲸鱼，鲸鱼妈妈会陪伴它，让它跟其他的大鲸鱼能够在一起生活，能够在一起。你看这是妈妈母亲在教导这些孩子们，教导他们什么呢？教导他们一些社群中间生活中间该有的一些的本领，该有的一些的本领。 OK， 好了，你会不会发现在这些动物的身上你看到这些动物妈妈做的事跟人类之间妈妈做的事是不是一样？一模一样。哺育小孩妈妈的事嘛，对不对？喂奶妈妈的事嘛，爸爸偶尔如果用奶瓶塞一塞，其他的时候基本上是妈妈的事，妈妈在照顾孩子嘛。哦，换尿布妈妈的事，当然现在爸爸也会做一点，那基本上头那是妈妈的事，照顾孩子妈妈的事嘛。啊，把孩子养大，教导孩子们该有的一些的这些的什么什么社群之间的该有的生活的礼节，妈妈的事吧。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有客人来的时候，我妈妈都会叫我们做一件事情，说打盆水给客人洗脸。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风俗，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以前你在家里做过的请你举一下手，做过的客人来你会打一盆水去给他洗脸的请你举一下手，少数了，少数极少数，举手的大概都是我这个年纪了。 OK， 好了，你看我会做这个是因为我妈妈教的，好，是我妈妈教的，没有妈妈教爸爸不会教嘛，因为爸爸不在家里头嘛。知道什么是走婚制度吗？就是啊，这些地方是以女人为主，男人只是到女人家里头去跟她过夜，然后小孩子后来的成长所有的工作是妈妈在负责。当然如果妈妈有兄弟，兄弟帮忙负责。所以这也是我在想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的婚礼在宴席中间的时候，如果有舅舅，舅舅做大位，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舅舅为什么做大位？我告诉你，我非常怀疑是走婚制度留下来的影响。因为以前在家里头照顾孩子是妈妈跟舅舅一起照顾，懂我的意思吧？走婚制度中间照顾孩子是妈妈跟舅舅一起照顾孩子，舅舅在家里帮着姐妹一起照顾孩子，他不照顾自己的孩子。我去非洲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样事情，在他们的村落里头，你也听到光伟讲了，在他村落中间只有女人跟小孩，没有男人。我就问说男人去哪里了，他们告诉我男人都在城里头工作。我说，哦，他们在赚钱养家。他说不，他们赚钱养自己，赚钱养自己。我说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每年收成的时候他们回来。我说来干嘛？来啊，哦，把收成的东西拿去卖了以后把钱带走再到城里头去。所以在这边看到一样事情，看到一样事情是什么？看到一样事情，一个家对于一个妈妈对一个家的那种重要性。我回想我小的时候，爸爸是不回家的，因为爸爸是军人，那个时候的军人是不能够回家的， 你知道吗？到了后来的时候，军人呢，三个月有一次，一个礼拜的叫做探卷假，三个月有一个礼拜可以回家，其他的时间通通要在部队。这是以前的部队哈，所以我们只有三个月里头有一个礼拜可以看到爸爸，其他时间看不到爸爸。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时啊，我们来讲，爸爸对这个家来讲没有那样的重要。坦白说，重要性啊，没有那么样子的重要。所以我就记得回家的时候，只喊一声妈，好，喊一声妈，我回来了。然后妈妈在里头回答说：“哎，回来了。”好，我就放心了。我们就个人做个人的事情去了，个人做个人事。所以看的就是这个，至少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就觉得家的重要性啊，不，妈妈的重要性重要的不得了。你知道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里头认定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根据什么呢？根据他的妈妈是不是犹太人。我再说啊，犹太的宗教信仰中间认定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不是爸爸是犹太人，是妈妈是犹太人，然后他就是，对不对？这是宗教信仰，不是政治跟法律的，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提到提摩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妈妈是不是爸爸是希利尼人，但他的妈妈呢是犹太人。他的妈妈叫做什么？他的妈妈叫有尼基，记得这个人吗？他的妈妈叫有尼基。好，那么对于提摩太来讲很重要，因为有这个妈妈给了他很好的一些信仰啊，这些的帮助。你可以看到，就算是我们很多历史中间，你会发现人的一生的成就和影响，妈妈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中国至少有一个孟子的影响，记得这个故事吧？孟子的妈妈孟母三迁嘛，对不对？没有这个孟子的妈妈，大概就没有孟子了。有孟子的妈妈，然后才有孟轲这个人，要不然就没有这个人了。你记得岳飞的故事，你记得岳飞的故事，什么坐在大水缸里头遇到洪水啊，被冲出来，然后妈妈把他从小养大，养大以后你就记得妈妈在他背上刺上精忠报国，最有名的故事嘛，对不对？精忠报国，这是什么？这是妈妈的故事。包含在我们圣经中间有摩西的故事吧？那摩西非常重要的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呢？叫约基别，把它记住一下。约基别，一起说，再说一遍，很重要啊！这个妈妈冒着生命的危险养育他，养到后来没办法了，就把他放到河里头啊！结果放到河里头的时候，被这个公主拿去了。然后呢，他又继续成为乳母啊、奶妈，继续照顾摩西啊。所以摩西的整个成长的过程是谁的？是他的妈妈。好，他的妈妈非常重要，约基别这个女人非常非常重要，照顾了他的妈妈。提摩太有尼基嘛，哈，那包含我们知道像爱迪生的故事，你知道爱迪生的故事？爱迪生，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有那种亚斯伯格症，反正在学校里头上了几天课以后，学校老师就叫他回家拿一张单子给妈妈，妈妈读了那张单子就大哭，那张字条，孩子就问怎么了？有孩子不识字嘛，刚刚去学校。他老师说什么？他老师说你是最聪明的小孩，以后他不能够教你了，所以叫你回家。他从现明天开始是妈妈亲自教你。后来他变成最有名的发明家。当妈妈去世的时候，爱迪生在妈妈的圣经里找到这张纸，这张纸写的是什么呢？爱迪生是全世界最笨的小孩，再也不要他来了。他来上课只是造成我们的困扰。但是爱迪生的妈妈不是这么看他，爱迪生的妈妈没有打他一顿，爱迪生的妈妈说，不，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孩子，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孩子。就是因为有这个妈妈，所以才有爱迪生。华盛顿也是一样，华盛顿的妈妈是继母，华盛顿的妈妈是继母。结果这个继母来到他家里头的时候，非常爱华盛顿，教导华盛顿的信仰品德。所以你知道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吗？对不对？好，信仰品德，这些东西通通都教他。后来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华盛顿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去写信给妈妈，他的妈妈就回信来鼓励他，好，鼓励他怎样靠着这个信仰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 所以后来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华盛顿伤心得不得了，就是说他是我最了不起的妈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好，是我最了不起的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就看见母亲在一个家里头她的重要性。我想我妈妈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所有的妈妈都不完美，但因为你是妈妈你就了不起，对吧？妈妈不需要完美，懂我的意思吗？妈妈不需要完美，好，就已经是很了不起。我觉得我妈妈也是一样。我记得啊，我曾经讲，我说我小的时候是我有一个阿兵哥把我带大，带到差不多九岁，我搬到中立的眷村里头的时候，才开始每天的生活是跟妈妈在一起啊。我就记得我妈妈当时在我小学的时候，每一天晚上，我妈不会教我们读书，但是她就是陪我们读书，听得懂我说的？一张桌子，我跟我弟弟啊，两个就坐在那里，然后她就坐在边上啊，织毛衣啊，什么什么，陪我们读书。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件事情，当时我们学校会打学生啊，你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都被打得很厉害啊。我们初中要考吧，初中要考，我到现在啊，你知道我们同学生啊，老师是拿藤条打，那是很普通啊，手要举得个手要拿出来，所以呢为了怕老师打得疼，我们都把手举得很高，听得懂我说的吗？举得很高，老师打的时候就比较打不到吧。我们有个女老师个子跟我们差不多高，所以呢她打不到，我记得到现在记得她就搬一张凳子啊站上去来打然后呢其他的老师我那藤条都打裂掉了，我们怎么被打得很凶，手都打破了。你知道我们就住在那个，因为学校教室不够吧，就借庙宇来上课，庙宇的厢房上课，结果那庙宇边上有很多的铁树，你知道铁树啊，老师打我们怎么打呢？拿铁树的柄来打我们，你知道铁树柄吗？就像椰子树一样的那种，前边就连着树干部分大大的吧，然后前面都是叶子，老师就抓着叶子的部分哈，然后我们每个人把屁股翘着，然后他就像他们受日本教育的，像日本武士一样拿着那叶子柄，咦呀！我到现在记得，哇，我们这些同学被打的跟什么一样，哎呀！但是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妈妈居然还跑去跟老师讲说，老师你尽管打这个妈妈好了，我信仰的种子是我妈妈放在我心里头的。到现在我记得啊，你现在如果你来我们家，我们全家还在一起唱的谢范歌是我妈妈教我的，我当时差不多七八岁，我妈妈教我，所以现在已经传到第四代了，是我妈妈教我的，我们真的很爱她。我的祷告文我妈妈写给我，我一直读到初三，每天晚上读那一份祷告文读到初三。虽然她很官僚，我妈妈好真的很官僚，我妈妈她是真是军阀太太，跟你说她真的是很官僚，但是我真的说我们很爱她，而且非常的想念她。我记得当他去世那天早上，我人在美国，当时礼拜六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礼拜天早上，礼拜六的时候我打电话跟他讲，我说妈明天我讲完道理就回来，我说你要等我，因为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他没想到一早上我就接到电话说他去世了。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大哭，我爸爸走的时候我没有大哭，但我妈妈走的时候我大哭，我发现我没有妈妈了。给你们看几张我妈妈的照片，这是应当是我妈妈最后一个圣诞节在教会里头过的，这是有的时候我推着我妈妈出来走路在院子里头，我很后悔没有多照几张照。这是我妈妈吃饭已经不能自己吃了，所以我喂她吃饭，这是跟我们，这是在光伟家里头啊，我们一起孩子们跟妈妈一起吃饭一起照的相。给你们听一下我跟我妈妈一起散步练的那儿歌吧，来，声音
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看奇怪不奇怪？再来， 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
你看奇怪不奇怪？对，我常常带他唱歌，常常带他练一些儿歌。再看一下我跟他一起唱歌的，来来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我妈妈小时候教我唱的第一首歌。OK， 这是我妈妈小时候教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唱这首歌。现在，将来在天上跟她一起唱。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珍惜我们家中有的老宝贝。每到过年过节，所有的节庆的时候，一些老妈妈我都轮流的会一直去拜访他们，我会去看望他们，因为我珍惜我们家中的老宝贝。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吧。
梦里常见那只针和线，风出爱，风出叮咛，梦里常见那只过河蝉，超出爱，超出情景。母亲啊母亲，耶稣的心，母亲啊母亲，爱到如今。梦里常见那张被和床，盖到夜，盖到天明。梦里常见那指针和线，风出爱，风出叮咛。梦里常见那只薄荷蝉，超出爱，超出情
景。母亲啊
母亲，母亲啊母亲，耶稣的心，母亲啊母亲，爱到如今。梦里常见那张被和床，盖到夜，盖到天明。母亲呀母亲，耶稣的心，
也是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间都给我们一个母亲，不管她陪伴我们多少的年日，有长有短，谢谢你在我们婴幼儿时期她宝宝我们，在我们青少年时期她管教我们。上帝啊，到了我们中壮年她还陪伴我们。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珍惜我们的老宝贝，让我们珍惜我们的老人家。上帝，谢谢你在教会中有好多的老宝贝，让我们一起来爱他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他们，让我们一起用爱来环绕他们。上帝，我们谢谢你让这个教会是被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一起充满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是充满恩情充满祝福的一个地方。上帝，我特别为老人家祝福祷告，每一个人出入都要平安， 为他们祷告，每一个人身体都要健康，不管儿女在不在边上，上帝让他们天使都天天在他们的边上。如果他是一个人，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去环绕他，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去抱抱他。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